近代啊，中东战争等等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希伯来民族简史》啊，《民族简史》，但是还有一些书啊，这个我也没从家带来啊。那么我们说呢，这些书呢看起来也挺费劲的，因为它是有时用古文的很多，那么你还要穿插进去。但是我基本都看了，我跟大家分享啊，我就不是说从我。怎么样啊，而是说把我所学的跟人家分享一下，这个主要是人家学者花了时间。那么第一个我要来谈的就是这个希伯来民族呢，他们是怎样到中国来的。上次张牧师谈到了哈，这个从以色列这个北国亡于公元前的722年，那么这个十个支派就分散了啊。那722年呢，相当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公元前的722年呢，相当于中国的这个东周了啊。因为东周呢，这个就是周平王迁都了啊，迁到洛邑。那么呢，这个只有周幽王宠褒姒，这个时候呢，这个周幽王还有这个他这个褒姒呢，被废了以后呢，就立他的儿子周平王。是这个周幽王和他的正娶太太啊，申氏生的，申氏哈、啊，那么这个，就中国进入东周啊，东周啊，就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说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在这个巴勒斯坦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以色列被掠了，犹大这个十个支派被这个。亚述王撒尔根掠去了，那也占了3年多，但是还是没有保卫住啊，就被掠。那被掠了以后，掠到哪儿去了呢？这个圣经这个记载呢，是被掠到了叫做这个哈腊和哈伯。那哈腊和哈伯在哪儿呢？现在考古呢，就是说是基本是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和印度那边，印度它是这个在那一带。那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被掠的十个支派，现在呢也发现它的宗旨了。你比如说在阿富汗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说阿富汗有一个杜兰族啊，根据这个这本书《往事温游》记载啊，有十个支派啊，杜兰族呢就是这个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说呢，这个扫罗，大家知道扫罗王吧啊，扫罗。有子叫耶利米啊，耶利米呢有子叫阿富汗，那阿富汗又生了一些哈、这个阿富汗呢有一个后代叫杜兰族，杜兰族他说我们的祖宗就是以色列人，十个支派的啊，我们的祖宗就是犹太人啊，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的这个生活习俗还有他们守的这个律法都很相似的啊，跟这个相似。那么还有一部分呢被掠的呢就向印度去这个迁移了，迁移到哪儿了呢？到印度呢？这个就很这个复杂啊。有一部分在孟买，那有一部分迁到印度南部了啊。那所以呢，这个今天在根据这个犹太一个学者啊，圣经学者啊，叫哈南，他写的一篇文章，他是哈尔滨大学的客座教授，因为他是哈尔滨的犹太人，他在哈尔滨长大的啊。他写一本书，就是说呢，今天在印度呢，有大概是5000左右的犹太人。你不要小看印度有犹太人，有5000左右的犹太人在孟买地区从事商业，根据他所说的啊，他有精确的研究。他在90年发表文章，就是说呢，这个俄罗斯犹太人没有法国多，俄罗斯大概有48-9万，以前很多呀，俄罗斯在统治这个国度啊。很大，它的这个区域包括这个乌克兰、立陶宛啊、埃斯托尼亚、波兰等等，它有至少500万犹太人。那么现在它这国内呢，有大概是有49万，但是法国有52万犹太人。啊，世界上10大犹太人今天居住最多的国家，海外哈、美国第一600多万，第二呢就是法国，法国有50多万。那么欧洲犹太人用希特勒杀害的跑到美国，那么第三就是俄罗斯，那么第四是哪儿呢？犹太人比较多呢，大家知道吗？加拿大有36万左右，延后的犹太人比较多呢，就是这个英国有 30万，然后是乌克兰，乌克兰有27万多。乌克兰之后有哪里呢？乌克兰之后就是有这个阿根廷，阿根廷有大概是20万，然后呢，这个就是巴西、南非还有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大概这三个国家大概有各有10万，这就是犹太人大概的分布情况在这个世界哈。那么当然在中国啊，以前有过很多，现在只有香港有一些犹太人，都离开了，连上海、哈尔滨、天津啊，这个都有哈。那么这是我讲的啊，大家有个概括哈。第二呢，我们说啊，犹太这个民族呢，对世界的各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犹太这个民族呢，它占世界人口的千分之一，不到1%，约千分之一。犹太人这个土地面积也很小，它这个可耕种面积呢，是占世界的可耕种面积的0.35%。你这个土地啊，哪些可以种粮食吃饭？就哈尔滨是它的30倍啊，这是这本书介绍的啊，是它的30倍。但是它这个这点面积啊，它做出了惊人的农业奇迹啊，尤其它的涤盖技术啊，这个水啊，到这个植物的根部，所以它能够什么呢？它能够啊出口农业，不仅养活了国内的这些人，还能出口啊，每年赚至少10亿美金，所以它这个农业技术是非常强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以前犹太人呢，他们这个常有害虫来害这个农庄稼哈。那么这个害虫呢，怎么办呢？它飞的一种虫子，犹太人就想一个办法，就是说呢，他在实验室里边，他创造了一种啊，研究出一种呢，这种呢，弓的一个害虫，这弓的害虫，这弓的害虫呢，它力量很大，它专门能把那个田里的弓的害虫呢给杀死。杀死以后，它就和这个母的害虫交配，但这个公的呢，交配以后它不再怀孕，那所以呢，逐渐这害虫呢，就少掉了，就少掉了啊。然后这种方法啊，少掉了，所以他们很聪明哈，他们农业性很强。那么我们回过头说哈，这个犹太人和中国的关系啊，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后汉书》记载，在汉朝的时候就有呢。这个阿拉伯和中东的商人啊，还有罗马帝国商人奔走于丝绸之路啊。那么汉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是谁说的呢？是在《后汉书》，是谁写的呢？是范晔。范晔呢，他生于公元的398年和397年，在这一年大家记住很重要，就是这个天主教开了一个会议叫迦太基会议，把新约27卷定为正典。新约有27卷定为正典，就是公元397年的迦太基会议。那他正好在这儿出生，他是跨这个东晋到南北朝时的人物啊，范晔啊，他就活了40几岁啊，这个人很有天才，他写的《后汉书》。那他介绍什么呢？他说呢，从这个罗马帝国一直到这个汉朝的首都，有许多的商人。而在这一代中，他虽然没说犹太人，但是肯定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善于经商，啊，善于经商啊，所以呢，这条路呢，就丝绸之路就有了。啊，我们说这个，大家在历史上看啊，这个汉朝有个皇帝啊，叫刘志啊，大家大概是汉桓帝刘志啊，他在公元的166年接见过一个罗马帝国的使团，在洛阳的万人广场，那么这个使团是乘风破浪来。就是大概是最早的，他是驾着这个航海，他驾航海技术很好，他来了。那么公元的166年接见了，有这样的一个史书记载啊。那么以后来中国呢，基本是海路和陆路啊。以后我再讲马可波罗都这个陆路而来的。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唐朝的时候，但是唐朝是从呢这个公元的这个613到公元的907年这段时间呢。我们说啊，在唐末的时候，就是这个我查了一下，就在韩愈这个时候，韩愈大家知道吗？韩愈写这个诗说啊，韩愈啊，就古之学者必有诗，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义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 这个祸不祸要是不从师，其为祸矣，终不解矣。如果你有疑问，你不找老师，还在那里，他不得解。所以我们一定都是有老师的啊，有老师啊。那么他就是说呢，这个在唐末的时候呢，在新疆的和田发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这个用纸来写的，在写在纸张上的草纸上的一个啊希伯来文的，用希伯来文写的书信，是从波斯来的。所以当波斯就有犹太人，大家说波斯有犹太人，波斯今天就是伊朗。因为上次张牧师讲到了哈，这个古列王呢让他们回归啊，但是很多就他们在这个去了波斯帝国了啊。我问过一个伊朗人，他说现在在波斯，就是伊朗，大概还有近10000犹太人啊。79年霍梅尼革命的时候，很多回到以色列，但大概现在还有几千，他们住在伊朗。那么呢，这个唐朝末年啊，就是公元大概80世纪的后期的，这个是用啊这个希伯来文写。那么在敦煌千佛洞里也发现了这个用希伯来文写的祷告文，放在千佛洞里，那是敦煌千佛洞啊。那么这两个都是啊，这个我刚才说这本书上啊告诉我们的啊，告诉我们。大家知道啊，当时唐朝的时候啊，世界上只有中国有纸张。你先看这纸张，纸张是啊，公元啊105年出生的蔡伦发明，蔡伦造纸，啊蔡伦啊，蔡伦发明。所以呢，只有中国有纸张。那你这个，你像这个活字版印刷术呢，啊中国这个毕升，公元大概105年，这个大概是1000，北宋的时候啊，大概是1000年左右。他发明的这个活字版印刷术，你到这欧洲的话，他到1438年才古腾堡，他在发明了活字版印刷术，所以这相差很大。所以中国当时文明是超前的，啊，包括这个指南针呢，这个你像这个沈括的《梦溪笔谈》，偏磁角就是指南针，跟它有联系的啊，共振现象啊，这些啊火药啊。那个时候都很先进，那以后一会儿再讲到。我们说啊，这个就是有这个情况啊出现，我们就说呢，有这个希伯来啊这个来往的啊。那么我们再谈到啊这个犹太人一路来中国是从路上来的，就丝绸之路啊。但这个呢不占多数，占少数，占多数的是从海上来的，就是他们是从印度来到了中国，有一部分啊。这部分犹太人呢，据传统上解释啊，就书上解释，他们是这个在马加革命的时候受到了这个安提阿古这个王朝的残酷统治时，一部分来到了印度啊，漂洋过海到了印度。居住在哪儿呢？居住在印度南边的古林啊。为什么说是在古林呢？啊，因为南宋的时候啊，中国有一个官员，也是个文学家，这个人叫周去飞，他写了一本书叫《岭南别志》。《岭南别志》这本书，法国一个文学家叫做费朗非常重视他这本书，因为他讲到了这个爪哇，包括安南就是越南啊，包括这个波斯，还有这个东南亚一带的地理风情啊。因为法国的殖民地是在什么呢？在云南那一带啊。所以非常看重这本书。他在这本书中写到了什么呢？写到在印度，他也介绍印度，说印度南端古林呢有许多的人呢啊，他们呢是这个西方人长相，这个在那边居住。那么当时中国人呢，对你像对这个犹太人、西方人、阿拉伯人分不清，所以把他们统称为大诗人，说他们是高鼻梁、窝眼睛啊，长得这样啊。那么这个谁分得清呢？就是马可波罗分得清，因为他是欧洲人，他对这种长相、语言的细节他分得清。所以马可波罗他来到中国哈，这个1279年来到中国以后呢，啊，他在这个元朝统治时呢，忽必烈接见了他，他做官17年，然后他回去的时候没有从路上走，他来时从丝绸之路走的，回去是从海上走，他到了印度。所以在他的这个马可波罗这个游记中，他写到了古林那儿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英年抄希伯来语，古林啊，那么 这些来到这个中国的犹太人呢，基本上是从古林来的，就从印度来的。那么我们就回到有这两本书啊，一个是周旭飞的《岭外代达》，岭啊，广东那边以南都叫岭南是吧？叫做《岭外代达》。那还有一个叫周飞的《清波别志》，都记载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怎么来的呢？首先，第一，我们说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在印度已经住了大概有1000多年时间。如果按照他们所说的是在西流谷迫害他们的时候，马加比起义那个前后啊，或者之前迫害什么来了一些，有些人逃到那里啊，漂洋过海逃到那里。那么呢，在迫害的时候啊，他们赖到那里呢，到了大家知道到了这个北宋的时候，已经有多少年呢？已经有1000多年了，是吧？已经有1000多年，因为北宋是从公元的960。就陈桥兵变，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到1127年被金所灭，这就是北宋，所以他们是北宋年间来的。那北宋什么时候哪个王朝呢？史料记载是从宋钦宗，那这宋钦宗是被金朝掠到东北去，死在东北，那么他们来到这个里边我们说他在那儿居住1000多年，为什么他来到这里呢？因为呢，北宋当时呢，是这个经济非常发达，咱们从《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出来。你要看这个《水浒传》72回叫李逵，这个元宵夜，李逵元夜大闹东京，就看到东京的繁华，《清明上河图》非常的富裕。所以犹太人他这个知道这个，他们经常经商，他知道这个这个北宋的富裕他们就下定决心有一部分来到这里当时北宋呢他也是对外是开放的，他设了两个这个驿站一个是安远，一个是致远就是说招远和安远，就是像中国的你让外商来投资，我给你开一个驿站那么开住在这里那么呢，后来呢，他们就回去告诉在那聚着犹太人，我们要去那边，所以他们下定了决心要来远渡重洋来到中国那么他们下定决心呢，他们都有一个约定，就是当时宋朝就开了四个口岸，叫做什么呢？叫做广州、泉州、扬州，还有宁波，这四个口岸这当时的是四个口岸，让你们来经商那今天就不同了，你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开了5口通商，广上府宁下，是吧？那个时候上海还没存在，很小，是吧？那么他们来了以后呢，我们说他们下了很大决心，你要出走的话，坐船那个时候一走也得走好长时间呢，不是那么一两天的，不像今天，你要那种想法想，那是什么呢？这个大包小包不说，这个很多东西财产就扔在那儿，对吧？你不能携带，是吧？但是有一点，他们背了13卷的羊皮古卷，就是摩西五经，这个他们没有忘，他们带到了开封那么带到开封以后呢，根据这个书上记载他们必须呢要得到中国皇帝的许可才能够住在东京。住在东京是哪儿呢？开封汴梁东京就是开封，大家知道开封吗？河南开封汴梁清明上河团上河图张折端画的《清明上河图》，你们就看到天下第一大繁华城市，今天是像纽约、伦敦，那是不是？它是最繁华的。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全世界的60%左右，非常的富裕。但是我们说不谈这个我们谈他们来了因为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有钱的地方就有犹太人，他们善于经商，弟兄姐妹们，并不是说他们有多大的能力，而是说申命记第八章大概十八节，上帝说：你们不要以为这发财的能力是你们自己的，这个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杨氏执意一直赐予你发财的能力，我要坚定他起誓向你列祖所立的约，就如同今日。所以上帝这个应许一直没收回去，如果上帝收回去，他们没什么发财的能力，没有收回去犹太人的这个发财的能力。这个发财能力不光是经商， 各方面，他们诺贝尔获得奖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他们人口才占百分之世界的不到百分之一，对吧？四分之一啊！大家知道你吃的 antibiotic 是谁发明的吗？按照这本书讲，波兰也开始发明 antibiotic 啊，抗生素是吧？哎 ，antibiotic 是吧？这个你们知道这个 vitamin D 是谁发明的 ？vitamin 啊 ，E D， 犹太人发明。这个1901年。有一个犹太人叫 Paul the Bullet Ilitchrich， 他发明了治疗梅毒的方法，得诺贝尔奖医学奖，对吧？对，犹太人在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各方面啊，大家知道1492年哥伦布登上这个发现新大陆嘛，是吧？其实第一个登上咱这本书讲是犹太人 Sanchez， 因为作者是犹太人，他先第一登上的，不是你哥伦布，他是他的助手。他让他助手先上去，对吧？啊，非常这个我们今天吃的这个 tomato 这些是犹太人发明的。这个第一张的这个世界地图叫 map the Jew， 犹太人发明，未知的，对吧？非常聪明啊，很多原理是人家的啊，所以我们说哈，他们来到了中国啊，来到了中国呢，这个向这个北宋皇帝申请啊，当时这个宋钦宗呢，啊，后来就批准了，很不容易啊。你要买地买房子，要双手要重新起家的，啊。宋钦宗说什么呢？他说这样的话啊，书上记载哈，叫做“归我宗下，遵守主风，留夷汴京”。那后来这个古，这碑上出来的这个字是碑上写的，是吧？那后来呢，这个有人这个书上写的叫“皇恩浩荡”，他没刻上去。犹太人没把这句刻上去，因为这个不是你上帝的话呢，是什么呢？这个上帝的恩浩荡，不是你这个皇帝的恩浩荡。但这三句贴记上了，叫做什么呢？归我华夏，也叫归我宗夏，叫宗夏。这个遵守主风，留夷汴京。遵守主风是什么呢？就你可以遵守你们的那些习俗，你的犹太教的习俗啊。那么这个犹太人在开封呢，啊，他们就啊逐步的发展哈，我就快讲一下这个哈。那么这个他们这个大概来了两三百户人，大概不到1000人，那也蛮多的了啊。那么因为当时开封是百万人口的城市，据说是百万人口城市，是非常大啊。那么他们来了以后呢，这个金朝就把北宋灭亡了，他们是大概是宋钦宗就是末年来的。那么来了以后呢，他们呢在这个金的大定三年就什么呢，就建了他们的第一个犹太会堂在开封，1163年啊。因为金朝把北宋灭掉以后，金朝不会统治中原，所以呢在发行货币方面是犹太人帮助他们重新理政，这是犹太人帮助他们。那么因为犹太人是个小民族，是吧？那么呢1163年建的这个会堂，这个会堂啊建立了以后呢，我们说啊他经了几次沧桑啊。我们说在这个1440几年黄河决堤的时候把，啊，这个冲掉以后，犹太人有经济实力，他们又建了。那么到1642年李自成围困开封的时候，久攻不下，他把黄河给扒开了，决堤了啊，又给冲了。大家说又给冲了。冲了以后呢，犹太人死了很多人。啊，据说死了一半人啊，据说呢大概有3000人，大概死了一半。犹太人最高潮在中国人数最高潮就是在明朝的时候达到5000人，他们繁殖啊，达到5000人又冲了。那么到康熙年间呢，啊，他们又建了啊，所以他们的经济实力很强，在中国啊这个经济实力很强啊。这个犹太人在中国的时候啊，他们这个在北宋的时候啊，他们很多人啊就做官，他们成为模范臣民。你知道古诗人记载说这些人很聪明，被称为模范臣民，啊，交的税也多啊，这个各方面都很精炼，所以称为模范臣民啊。那么这个我们回到这边来看啊，他们在这个中国这个犹太这个会堂啊，建的犹太会堂啊，他和这个利玛窦博士、利玛窦神父有关系。利玛窦神父呢， 啊，是这个1583年来到中国的，大家知道利玛窦神父啊，利玛窦神父啊，他在中国的时候，他和中国的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像徐光启、李光照，徐光启啊、李之昭啊、杨廷钧啊，他们都有联系，这都是大儒。徐光启是礼部尚书，属于教育部长，农业专家啊。那么他和徐光启就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了大概前六卷。以前中国没有这些，你最多是祖冲之的3.1415926，你没有这种系统的科学啊，数学是第一的，你今天晶片 AI 都要靠数学，数学是第一，各个国家都重视数学的天才，所以那个时候他翻译过来。那么呢，啊，利玛窦博士呢，啊，利玛窦这个神父呢，啊，他呢，他对中国的仁义礼智信啊很，啊也是很感兴趣的。那么这个他在北京名声很大。那有一次呢，有一个犹太的年轻人，就从开封来的，会堂来的，他叫艾田，他来到了北京赶考。赶考的时候呢，他久闻利玛窦的名声，并且看了利玛窦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叫我所听所说的。他看这本书以后呢，他就找上门来。他就说呢，这个拜访一下，他说你这本书啊说的这个万能的上帝啊，和我们主动崇拜的大概是一样的。他说我很佩服你啊，那么他就交谈。这个利玛窦神父呢哈，根据这本书写啊，当时见他的时候很吃惊，就问他，你是回教徒呢，还是波斯人呢？啊，还是西域人呢？你的长相跟汉人不一样啊，你汉人是平板的脸，你这个是鼻梁翘的，眼睛往里抠的，对吧？那么他就说不是的，当然在500-600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呢是从什么呢？啊，是从漂洋过海来到这个宋朝的这个首都，就开封的啊。那叫利玛窦是明朝来的，从明朝到什么呢？到宋朝有多少年了？哎，500-600年了，是吧？500-600年。那么他这个利玛窦就是说呢。他就跟他谈，那立马就谈了，立马窦就问他，你听说过耶稣基督没有？他马上就吃了一惊，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么立马窦这个住的房间内室呢，里边呢挂了一幅像，这幅像是什么呢？是玛利亚这个和主耶稣基督，还有他的表兄这个施洗约翰在一起。在一起啊，大家说施洗约翰比我们主耶稣基督大多少岁呢？哎，大半岁，六个月啊，大半岁六个月啊，六是个美啊，大家知道六是个美啊，人是上帝第六天造的，这个耶稣加拿婚宴时是旁边摆着六口吃饭，所以天使报告给撒加利亚他妻子伊丽莎白以后，隔六个月又到了什么？又到了拿撒勒，告诉玛利亚啊，大能的女子，你要怀孕生子，是吧？这六啊，但可以反用，反用就是启示录讲的那个手上有的印记叫666，是吧？看你怎么用啊。哎，神是第六天造人的啊，这六啊，那第七天身为圣女当信。那么我们回来个头来看啊，那么这个艾田呢就很兴奋。啊，他看到以后呢，他到这个像前就什么呢？深鞠躬。那为什么深鞠躬呢？他就说的跟利玛窦说：“你看，你这上面画的就是我们的大母利百加和他的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是吧？”他是这样，他不知道这个主耶稣基督啊。那么利玛窦博士呢，跟他谈了以后，他回去了。利玛窦呢，是1605年接见他的，在北京，但他在5年后去世了。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利玛窦呢就派一个信徒到那儿考察一下，然后呢就给罗马教廷写一封信，告诉他在中国境内有犹太人，他们还信奉旧约。所以罗马教廷呢一开始在大概5年以后派了一个叫阿利诺伊这个人来了，就到那边考察。他呢寄了一些东西，但是当时犹太那个社团不太欢迎他，所以成效不大。那么一直到了1700年，这个罗马教廷天主教廷又派了一个神父，叫做苟乍尼， 意大利人狗扎尼，他专程来了。他在啊，1700年中国进入什么呢？清朝。他专程来了，他在那里边住了3年，在开封。他把当时他们所用的经典，他们这个会堂的结构啊，怎么样啊？这书上都有他的这个会堂的这个图啊，都画下来了，画下来了啊。这个匾都画下来了啊啊。那么在1720年，又有两个法国神父，叫做孟正器和安东尼，又来了。也住了一些年段啊，他们回去也写了一些东西啊。那么在1843年啊，英国人有个人呢叫 James 啊，叫做 James 费因，他写了一本书叫这个开封的中国犹太人，是研究这方面的这个事迹的比较全面的一版，因为他做了大量研究，把这些神父所写的啊都记下来啊。那么这个开封的犹太人呢，那么这个他们有过这个辉煌的历史哈。那么到1980年统计呢，在开封大概只有这个166个犹太人吧，因为他们急着和中国人的同化、通婚，他们逐渐这个犹太族就消亡了啊。为什么要通婚呢？我们知道在元朝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规定，因为元朝帝国大。犹太人可以到中亚，像波斯啊，叫乌兹别克斯坦有20000犹太人，他们可以通婚，来通婚啊。但是到了明朝，朱元璋呢，他就基本上封锁国，而且他提出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彝族胡人不能什么呢？不能留长胡子，就是穆斯林啊什么的是吧？不能留长胡子，不能什么呢？不能聚会，不能抱团聚会。必须娶汉族女子来结婚，他就逐渐把你同化，所以这个犹太人当时成为主五族啊，他们也必须跟汉人来同化，因为你给外边切断了，你从外边娶不来犹太女子，你只能和这个华人来通婚啊，所以很多就也改了汉姓啊，你比如说这个爱田，爱就是 Adam， 你比如说石就是什么呢？石就是这个实好像是立位啊，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还起了当时北宋皇帝赵姓啊，很多赵姓啊，立位实啊，这个爱呢，爱大概是 levy 啊，爱是 levy 啊，这边我记不清楚了，都取了汉语的姓啊，今天就逐渐同化了啊。但是还有许多呢，在中国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以后，1992年呢，很多就回去了。回到了以色列啊，长得汉族面孔哈，但他们回到以色列了啊。今天有啊，他们是犹太人的后裔啊。那么我们谈到了他在中国的一个发展啊，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谈到了这个近代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近代一些情况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苏俄，这个俄国的犹太人很多来到了东北哈尔滨，还有一部分这个。欧洲犹太人呢来到了上海啊，那么这个是怎样发生的呢？啊，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时间怎么样啊，来看时间，
36，
抓紧一点，大家。这个苏俄在我们看一下苏俄犹太人啊，那苏俄的犹太人呢，大概呢，犹太人在西欧受到迫害以后呢，大部分就逃到了这个东欧，就是这个立陶宛、波兰啊，这个乌克兰，还有这个。这个苏俄哈，所以你今天打这个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的战争，大家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很明白，但有一点我们看得清楚，为什么呢？很多乌克兰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圣地了，对吧？因为先知以西结有一句话，就是我不留，他是耶和华说的啊，39章，不留一个犹太人在外面，到时都要回来。你大卫鲍森讲道也是这样说，不留一个，所以你一打他们回去了。以色列政府也召开双臂让他们回来啊，你看到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在这个东三省呢，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这个当时呢，这个犹太人这个日俄战争以后，1904-1905以后呢，这个就把东北瓜分势力啊，这个什么瓜分呢？就是这个经济范围瓜分了，这块土地还归回给中国人了， 你们两个人争都没争来，那么归中国人。你知道1990年打完苏俄战争以后，俄国人死了多少吗？死了88000人，在这个旅顺、辽阳和这个大连啊，这一带打。那么日本人死了多少吗？日本人死了10万，伤加起来15万，这是重大的一个双方啊。但是这个他们后来美国这个介入以后，签订了一个在普斯茅斯。Plymouth 是美国一个军港啊，签订一个条约叫 Plymouth 条约。在这个条约上，日本人让俄国人，日本人胜了，日本人说你要赔偿我20亿的白银。你知道中俄甲午战争时赔款多少？赔款白银2亿两。这是他向俄罗斯要20亿两白银，俄罗斯说了，你一分拿不到，不服再打。所以呢，这日本人就也是拼尽了全国的70%以上的国本，就算了。所以这个势力范围划了以后呢，划分了以后呢。这个金，因为你这个签订这个，他们谈着的时候，中国人没有份儿的，不要你在场了。他们把这经济势力范围划分了，这北方呢就归了这个，俄罗斯。比吉林的长春中间一条街划线，我去过那条街啊，这个划线，那边你经营，这边我经营啊。俄罗斯在东三省的经营，比这个日本人呢要投资也不少啊。直到1931年918事变以后，日本人投资多。因为之前大家知道这个，俄罗斯呢，这个1894-1895年呢，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呢，日本人就把什么呢？就把，辽东半岛吞下来了，大家知道吗？辽东半岛哈。但是呢，俄罗斯就说了，啊，他说的这个日本人，你把辽东半岛吞下来了，把我的这个利益扩张阻塞了，所以他联合法国和德国施压，那日本人就说呢，那好吧，我也顶不过你。那么再向中国要3000万两银子给我，我就退回给你。所以呢，这个钱是中国出3000万两银子，所以赔款2000-3000万两。所以这个土地呢又归回给中国了。归给中国以后呢，这个李鸿章就和这个俄国呢签订了密约，叫《中俄密约》，在这个俄国沙皇尼古拉的生日上，在圣彼得堡签的。这个《中俄密约》呢，就是允许俄国人在东北呢来什么呢开采。经济上，所以俄国人就建了一条铁路，叫中东铁路，就是连西伯利亚铁路从莫斯科一直连到哪儿呢？一直连到海参崴，又从那儿再有画出一条线来，一直到什么呢？经这个满洲里，一直到大连、旅大，那么它可以在东北这儿可以，经济上可以有收获，也可以运兵，对吧？那么这条铁路呢，德国有什么好处呢？啊，因为1899年，德国占领了青岛。德国占领青岛呢，他想把青岛呢变成什么？变成这个模范殖民地，模范殖民地。所以呢，德国呢，就是在青岛的时候呢，我们说哈，1899年英国把香港的新界拿到了，但是德国呢把青岛拿到了。但是呢，一战、二战以后，英美胜利了，啊，所以呢，这个它是胜利国。那要反过来，德国胜利了以后呢，那就是说你可能要到1997年把这个青岛收过来了。但是呢，这个德国失败了，一战二战失败了，所以呢，青岛就在一战以后就收回来啊。所以当时德国人呢，他啊从青岛那坐船到大连，从大连呢再乘俄罗斯这个中东铁路，再乘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一直还可以带到柏林去，啊，这是这样的一条大铁路啊，所以它有这样大的一个军事利益。但是我们说反过来说哈，这个俄罗斯开采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犹太人也来到这里，因为在1881年俄国发生了这个亚历山大这个沙皇被刺事件呢，俄国的犹太人首当其冲受到迫害，所以他大量杀害，持续这个杀害叫做有个专有名词叫波格鲁姆，波格鲁姆就是这个达到令人恐怖程度的大屠杀，所以呢，当时犹太人呢当时沙皇听了这个东正教的总教的意见，就是对待犹太人三个方案。1/3驱逐，1/3杀掉，1/3同化。所以这个犹太人呢，当时呢，他为什么到东三省来呢？第二就是沙皇要这个要开拓西伯利亚，那么让犹太人来开拓了啊，所以他们很多到这边也到了东三省，啊，那么我这个长话短说，他们来到东三省呢，这个经商啊，经商，然后呢，在日俄战争中，还有一部分犹太的俄国士兵。他们参加了啊，那么基本是做护士、医疗、后勤等等啊。那他们在这个后来呢，俄国发生这个 十月革命以后呢，这个发生十月革命以后呢，因为你是十月革命是无神论，所以犹太人是有神论，所以呢他们受逼迫，所以很多人又来到了哈尔滨。因为当时中国呢，中国的政府呢，就是说呢，这个边疆呢不好管，所以当时就是由东北军阀张作霖来处理啊。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经商也不太构成威胁，但是俄国势力也很强啊，那么他们就来到了啊，来到以后开始经商，那么，从这个这个到1917年的贝尔福这个宣言规定以后呢，啊，大概我们说有25,000到30,000了。那么贝尔福宣言是出现以后呢，就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建立他们的民族家园了，啊，这点也很重要。当时他们在这个哈尔滨的时候呢，啊，他们社团很强，他们盖了一个这个五间犹太会堂啊，那他们盖了马迭尔大酒店，啊，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他们由犹太远东医院是中国最高级，能做外科手术。这个他们有医学博士，就是当时的犹太公会会长考夫曼的妻子是外科手术的博士，在瑞士伯尔尼大学拿到，所以能做这个手术啊。那他们这个有一个人叫第一个来的啊，叫德里金，他在中国活了103岁，现在还葬在哈尔滨。他是做面包师来的啊，面包师啊，他经历了北洋军阀张作霖统治，经历了日本统治东三省的时候，31年经历了新中国，咱们讲啊，这个他1949年以后过世啊。那么在东三省啊，大概他们的犹太墓地大概是有3173人啊，根据这本书啊，葬在那里啊。那么他们的墓地啊是做得很漂亮，他这个正门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大卫星。大家知道大卫星了 啊，那么他这个墓的这个碑上啊，墓的碑上有各种的这个大理石雕刻的图案，有的像一棵树，就是我们想到诗篇如树栽在溪水旁，有的呢像一个裹头巾，我们不知道裹头巾怎么样，但是主耶稣埋在这个坟墓中有裹头巾啊，我们不知道啊，还有一本像一本书打开的，那就是什么呢？圣经神的话语啊，那还有橄榄树啊。那么这个犹太这个他们这个葬的这个犹太会堂呢，它的中间葬的就是什么呢？叫远东的，从莫斯科来的远东的大拉比，叫做摩西亚伦吉廖谢啊，这个图上有他的葬，现在还有呢，有照片呢，我不给大家找了哈，葬在那里，俄文写的，所以以他为中心啊，这个墓地哈 啊，当时哈尔滨有九国墓地呀，你们说哈尔滨当时呢？这个英美法意波兰捷克日本朝鲜都在那儿设领事馆或有墓地，领事馆加墓地啊，包括俄罗斯啊，墓地最大的就是犹太人墓地，墓地最漂亮的我们称为老毛子墓地，就是俄国人的墓地啊，做的最漂亮啊。为什么都去呢？就是你这个东三省不要被俄罗斯独吞了，我们也要什么呢？我们也要掺一羹啊，这就是啊，人性的贪婪啊，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全地都是耶和华的，主耶稣来时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那么他们在这个里边呢，他们住了这个，我们说他们对以色列的复国是非常的非常的有这个迫切的心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以前我刚才说这个开封这个犹太会堂呢，它的正门总是向着东方的，但朝拜的时候总是向着耶路撒冷。为什么向着东方呢？因为根据以西结书说哈，这个东门是耶和华进入的地方，总要关闭。这个东门是为再来的王主耶稣来时从东门而进，耶和华的荣耀从东方慢慢升起，到了殿的东门，然后呢又到了橄榄山，橄榄山在东边呢，依依不舍啊，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他们。以西结看见了，所以东门很重要。你根据以赛亚书24章说，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是吧？耶稣说，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所以东门很重要啊。那么他们这个犹太会堂，它的正门总是向东边的，但崇拜都是向着耶路撒冷。 就是当时我说开封的犹太会堂哈。那我们回到这个哈尔滨这个这边来近代了哈。那么这个有一股犹太人哈。那么我们说二战的时候，我们很快讲了，二战的时候犹太人受到了这个残酷的迫害啊。我们知道这个有大批的犹太人来到了上海啊。我们谈到两个签发签证的人啊。会做出很大贡献。一个就是中国的何凤山啊，他是湖南人啊。那么他呢，从小就在一个这个雅礼中学和雅礼大学毕业啊。雅礼这个中学啊，是大学，是美国的，大概是信义宗还是美美会创立的，所以他从小就受，家庭非常贫困。后来民国政府送他到这个慕尼黑去读经济，他拿了经济学的博士。这个何凤山呢，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呢，他正好住维也纳的总领事啊，领事馆总领事。那这个时候呢，犹太人啊，这个只要能够拿到签证出国什么都行，因为知道前面就是要死亡的。那么呢啊，他呢颁发了大概4000到5000份的死亡签证啊。那么因为他给犹太人颁发签证，纳粹法西斯就把他的签证的房子给没收了，说你这房子犹太人的财产，我们要免费没收，是吧？大家知道德国呀，在1848年就承认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的身份，1848年啊，但是晚于英国是1753年承认给英国公民的，法国是在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时候，后来拿破仑当季的时候给他们公民身份，德国在1848年到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全部剥夺了，还能这样做是吧？所以我们仰望上帝，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对吧？剥夺了啊，那么这个剥夺了你公民身份，那就第二步就要把你驱逐了或者杀掉，先是驱逐呢，你就得把你的房地产什么财产留下来，就白白归我们了嘛，对吧？没收了，对吧？那么这个何凤山，他签发了这样多的签证，那么呢，他这个房子被没收以后，他自己掏腰包租的房子继续给他的上司，是中华民国驻德国的这个领事馆这个大使叫陈介，他管着他给他下命令，你不要再发了，他顶住压力，他发了，啊，所以呢，啊，这个他这个死亡签证后来呢，他被以色列政府追加为啊国际艺人啊，他有一个碑立在耶路撒冷，国际艺人啊，他的女儿叫何曼啊，他90多岁才就过世，他生在啊1901年啊，大概九十多岁，他才过世啊。这个很多人就来到了什么呢？啊，来到了中国前就来到了上海，来到上海了。那么虽然日本统治上海了，但日本呢对犹太人呢啊没有太下毒手。就囚禁在虹桥那一带，就是租界地方，反正这是把他囚起来了。那么他住在这个他来到上海哈，这个包括爱因斯坦也是留漂泊到上海来的。
虹口，
对对，谢谢这个对啊，来到上海啊。那么这个另外呢一个呢就是日本的一个叫滨原千亩，滨原千亩呢他比何凤山大一岁，1900年生的。我们说这两个人呢，都是在30多岁的时候做这样的义举的啊，给了签证啊。那么滨原千亩呢，他是这个在哈尔滨就日俄学校里学的俄文。那么呢，他信东正教啊，他先和一个白俄的斯女结婚，那后来10年以后他离了以后呢，他又娶了一个日本的女子啊，叫做千原幸子啊。那么呢，这个千源呢，这个他在这个立陶宛做这个领事，那么呢，当时许多犹太人找到他，啊，他也顶住上面来的压力，因为日本和德国是联合的，那么他也顶住压力，给这个大概至少六千犹太人签了签证，那这6000犹太人呢，基本上是从这个驾着这个中东铁路，是吧？这个来到了，有的来到东三省，有的在。到海参崴，再坐船到了上海，啊，那么这个山原千亩呢，他呢这个也是顶住压力啊。那么我们说哈，他这个也被称为这个国际艺人啊，国际艺人啊。 因为他后来呢在日本呢不出名，而且也受到了一些的迫害啊。他在东三省的时候，他做一个外交官，他就是怒斥日本政府不能这样对待满洲的人民，把他们不当人看，所以他愤怒的辞职了。那到1939年时，日本政府又用他，把他派到立陶宛去了。那么这个人呢也是基督徒啊，他是东正教徒啊，我们东正教徒。那么当他签发签证的时候，两人呢，他和他妻子呢，就什么呢，就不停地阅读耶利米哀歌，激发了他们，所以他们决定发这个签证给这个犹太人啊。那么他呢，这个我们说哈，以色列政府啊，以色列立国以后呢，以色列政府在日本发报纸上登广告要找他，要给他奖，要给他颁奖啊，要给他成为国际艺人奖状。哎，那么在报纸上找到他，找到他，他已经病重不能去了，他的这个孩子去了，因为在他的葬礼上又来了这么多以色列的这个朋友啊，使馆的人员，才引起日本政府日本人的重视啊。这个日本这就说明犹太民族是个感恩的民族，是吧？他找到了啊，就给你这个国际给你讲啊，国际艺人啊，就叫这个滨原山姆啊。我讲一个他发的一个签证啊，他发的一个签证呢，有一个人来到哈尔滨，这个人叫呢啊斯恩特，这本书有啊，第80页啊，斯恩特呢，他来到了这个这叫难以忘怀的历史啊，他来到了这个哈尔滨，就是这个啊，这个叫这个中间这个犹太人叫斯恩特，他是一个小提琴家，他在这个纳粹上台迫害的时候呢，他这个正好10岁，他的父母啊，他母亲那边一家啊亲属20多人都被纳粹杀害，他呢和他的父母终于逃出来了。他逃的时候呢，拎着一把小提琴，因为他从小呢，他父母呢为什么逃出来呢？因为他父母呢和哈尔滨那个剧院呢签了一个协约啊，协约就是说要到这边呢来帮助教啊和演奏。但是他这个呢签证是从日本的这个山原千亩这拿到的啊，因为当时日本已经把这个东三省给占了啊，那他就在辗转来到了这个来到了哈尔滨。那么在这个哈尔滨呢他呢这个生存下来了啊，他后来这个靠这个，你像有婚丧喜事，他这个拉小提琴的啊赚一些钱。这个人非常聪明，俄语、日语、汉语，还有什么西伯来语什么都会啊。那么呢，他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建交以后，他回到了哈尔滨，他就找到了当时他在那个他在这儿居住的这个地方，居住地方呢，他扶着这个楼梯，他这书上写着，他汗流满泪啊，满脸，他就说是哈尔滨这座城市救了我啊，救了我全家。如果不能来到这里，那我就全家就死亡了，是吧？那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他的父亲，他在这个文章中写的，他的父亲呢，在这个1949年解放的时候呢，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色列建国了，我们要回去了，希望你能批准啊。所以毛泽东呢，回了一封信啊，说这个把你的事情转给了这个一个叫陆西的将军来处理你们的事。所以他一直保留着毛泽东给他写这个信啊，他一直这个书中写的还保留这封信啊。毛泽东就说让他找，后来确实，东北的这个政府就帮助他从天津坐船回去了。那后来大概是80几年的时候，他跟这个德国的卡拉扬这个音乐团，卡拉扬很有名嘛啊，来到哈尔滨啊，专门的去这个做一个演唱啊。那这些我们都看到啊，在这个中国啊，这个在这个哈尔滨这地方呢啊，他们有犹太的西安复兴组织啊，也有犹太的，你像这个2003年印以色列这个副总理，后来成以色列总理的叫厄胡德·奥尔穆特，就是哈尔滨的犹太人，他在哈尔滨长大的，他的祖父母就葬在哈尔滨啊。这个第一封信呢，这本书的第一个排头，第一封信呢就是他写的，叫厄胡德·奥尔穆特啊。这个第一封信啊就是他写的，给这本书写一个序啊。在上个月，他在澳大利亚的 ABC 电视台接受了采访，就是这个加沙地带的战争，他来了这个澳大利亚啊，采访哈、啊。我跟大家说哈、啊，我曾给犹太社团打过电话，我说我想见见他啊，问一些当时的情况啊，能不能请他吃饭啊。 犹太社团说我们找不到他。后来我打到以色列的驻堪培拉大使馆，管文化的啊，一个女的，她挺好，但是她说因为哎，这是属于这个，她属于我们国家的一个领导人是吧？这个我们不能随便把她的行踪告诉你。她对我表，她对我表示感谢，哎，因为这本书上有她的照片嘛，有她写的信，我想就这本书我考察写一下是吧？因为她是怎么样的？那么以色列今天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父亲也在哈尔滨生活过啊，这都跟哈尔滨有很大的关系。哈尔滨成为什么呢？成为当时远东西安复国主义的中心啊。英国人在1917年，这个我们说这个贝尔福宣言以后呢，到1927年呢，英国人把从远东西伯利亚回归到巴勒斯坦的这个签证的授予权，就给了在哈尔滨这犹太这个西安复国主义运动会的主席，叫什么呢？叫做考夫曼，就他给你签证了。所以那个时候神开了一个大门让他们回去是吧？但是后来到1939年，英国人把这个门合了。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呢？最好的时候，回去再艰难你要回去，就免遭希特勒的毒手。神开了这扇门，因为复国的时间到了。但是呢，很多人没有回去，但是有回去的啊，有一个哈尔滨的，我讲完马上讲，哈尔滨的一个人叫布鲁斯托克鲁姆，他就是日俄战争中啊受了伤，就留在哈尔滨，他是个独臂，他在哈尔滨先搞一个农业的土地在种地，因为他知道回到那边去，首先第一个就要吃的问题，就要种地，所以他在这儿练习，回去以后呢，他就成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他现在呢。在海法有他的纪念碑，啊，波特鲁姆这个人叫啊，大概是这个啊，这个不好记啊，就是海法，他就是哈尔滨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回归是上帝对啊第二次回归是神是何等的希望他们能够回去啊，因为当时哈尔滨犹太人很多人啊，这个社团哈、啊，他们都积极的回去啊，还乘意大利的船，因为意大利船最便宜，有的睡在甲板上，那都记下来了，第一批回去多少人，上海还有一些人。哈尔滨有一些人，弗拉基沃斯特克有一些犹太人回去，这做什么的？做什么的？哈、啊，你像希伯来语的，还有你是各个工匠、工程师，他记得非常清楚，这个书上记得非常清楚。我们看到以斯拉，啊，以斯拉记的时候，尼西米记的时候，回归的时候记得多清楚啊！70年满了，是吧？连骆驼多少、马驴多少、仆碑多少都记下来，啊，谁个家族多少？上帝的心意要回去，回来吧，我的儿女们，今天第二次回归。啊，再回到这个圣地啊，1948年复国，在这之前你就要他们回去，以后还要回去，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为他们祝福。主耶稣说呢，这个我们要这个，我们能不能进入神的国，有待于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因为主在马太福音25章说的，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对他的态度怎么样，决定你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第二，我们的救世主。耶稣是从他那里出生的，那么我们要为他们传福音，叫他们明白，因为他们一听这个历史他就懂，对吧？你叫别人讲耶稣他们不清楚，但你讲旧约，然后再讲旧约里怎么应验弥赛亚的，给他们讲的，他们最清楚，很清楚。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这是时间也比较多，这个谢谢大家的耐心啊，为我祷告，好吧，就到这里啊。